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初步核算，中国 GDP 突破百万亿大关，人均 GDP 连续两年超过一万美元，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头号经济大国，是否已经指日可待？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而言，是否也是一道难题呢？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先生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黄老师，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当一个国家人均 GDP 突破一万美元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目前，中国已经连续两年人均 GDP 超过一万美元。您认为中国将如何跨越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中国已经连续两年经济总量超过100万亿人民币，而且人均 GDP 我们在19年是10276，20年应该是10520左右，我用的都是一年的平均汇率来计算的，而不是年底人民币走强这样的一个算法。那如果说是这样一个情况，连续两年是一万美元的时候，这就说明你已经稳稳的站住了中等收入陷阱啊。这个地球190多个经济体，真正可以叫发达经济体的就40来个，剩下的都在路上，这是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如果从经济学的标准来看的话，尽管二战结束到今天已经76年了，但是这76年当中，真正从农耕社会能够跨越所有的所谓陷阱进入到真正发达经济体的，真的是为数不多。一般的公认就是韩国跟我们台湾省，那剩下的基本上在路上，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掉下去的，像巴西这是公认的，阿根廷这是公认的，那么拉美呢，像乌拉圭也好，甚至秘鲁智利都说掉下去了，那么东南亚马来西亚现在也基本公认是掉下去了。中等收入陷阱不是经济学的一会，是社会学的一会，实际是经济学把它借用过来的。一般的说法，从人均 GDP 来讲，就是突破了一万人均美元之后，你突破不了一万五，这是个天花板，到不了一万五以上就没有办法越过两万这个发达经济体的底线。所以这些国家往往就是一万三、一万二又掉回去，再冲上来又掉下去。我们现在已经连续两年人均 GDP 超过一万美元了，那真的就需要有一个突破性的往上走，最终突破人均一万五美元再往上走，那真正就是我们这次说的2035年基本的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到2035年人均 GDP 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准。如果说现在的发达国家基本起步它是人均两万美元的 GDP 的话，那你要到2035年，我们现在看至少你10500，不客气的说这15年你必须翻番。
15年的时间对于我们个体而言应该说不算短，很多的变化都有可能发生。那么对于您所讲到的中国人均 GDP 在15年内翻番这样的一个目标，实现起来它的难易程度是如何的呢？
15年翻番讲起来好像大家听得蛮容易一件事儿，实际是不容易的。十年要想翻番，每年增长速度得保证 7.2%， 15年要翻番，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实际增长速度得在 4.75 左右。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如果你翻番的话，那到了2035年那就不用说了，一定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排世界第一的。而且如果人均 GDP 已经达到发达国家起步线之上了，中国必须把发展中国家这个帽子也要摘下去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会发现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您认为 如果15年可以翻番，那么到203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一定会排在世界的第一位。实际上，类似的预测不在少数，只是在时间的预判上有所不同。比如说，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在2019年的时候就曾经预测说，在2035年之前，美国是不会被超越的。而由于中美两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表现出来的明显差异，在该中心于去年12月再次做出的预测中显示，2028年中国就将在名义 GDP 上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头号经济大国，可能要比之前预期的时间更早一些。而美国银行全球研究中心的专家则认为，中国大约会在2027年至2028年之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些预测似乎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更加的乐观，您怎么看？
现在有人说中国会很快的成为最大的经济体，这个看怎么分析了。因为如果使用购买力评价来分析的话，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按照购买力评价来分析的话，中国实际在2014年 GDP 跟美国并驾齐驱，2017年明显超过它。如果要这么讲的话，实际按照购买力评价，我们2010年算下来的话，大概已经超了美国的 GDP 量，大概在 10% 以上了。但如果按照市场汇率来算的话，那这里边就有很多因素了。一个是美国增长速度会怎么样，一个是我们的增长速度会怎么样，另外两个国家的物价会怎么样，再有就是整个的汇率变化会怎么样。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还是要有个具体分析才行，客观的来进行相应的分析和计算，最后才能得出这个数。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2030到2035，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中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35年，如果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那个水准的话，那起点就是到2035年要翻番，15年你要翻番，这样你才可以第一步掉到中等收入陷阱里，第二把2035年的远景的规划目标完成了。
那么您认为中国要想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中国的发展对于联合国制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我想还有三点。第一，你继续前进的根本动力是什么？这要解决。第二，中国已有的资源供给情况要清楚。第三，就是未来的发展外部的环境也要去研究，把这三个合一，恐怕我们才能把这件事情真正的做到心中有数。现在新的发展格局，那就是我们讲的以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格局实际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达到2035年我们规划纲要目标的最重要的抓手。这个格局要解决动力问题，这个格局要解决资源问题，这个格局要解决那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所以从这么一个角度看，现在我们国家总体的给出的这种答案是很清楚的。因为有这次疫情，我的一个基本判断，2030年可持续发展疫情中间的目标相当一部分2030年已经做不到了。那如果再不努力的话，那可能差距就更大了。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国人一定要做出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继续前进，那么为世界真正达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自己的贡献。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